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哦，主啊，你也属于我们。哦，主啊，我们赞美你。哦，主啊，你的爱，主啊，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哦，主啊，愿你用嘴与我亲嘴。哈利路亚，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用你的话语来跟我们亲嘴。哦，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你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你用你的血跟我们立了新约，使我们成为你的心腹。主啊，我们是属于你。主啊，愿你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来跟随你。哈利路亚，把一切的赞美、称颂、爱戴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良人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请坐。我们也在这里啊，向在中国各地借着网络来收看我们的特会的啊各地的弟兄姐妹来问候啊，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要特别的来跟大家介绍那一天是啊，牧师还有师母啊。赖牧师是出生在台湾啊，他在1955年啊被圣得救啊，第二年就是1956年被圣灵充满啊。赖牧师是1970年从台湾来到美国，然后他在1985年辞去工程师的工作啊，就是在开拓这个一间教会，在教会里面来牧会啊。那天慈牧师啊，他在啊1992年开始，他进到中国宣教啊，有啊20多年了啊，1992年到现在有20多年，他在啊世界各地宣教，也每年都到中国宣教啊。那一天慈牧师最大的负担就是要传递圣灵的火焰，要看到许多的人都被圣灵充满，并得医治，从捆绑中得释放。所以我们啊很高兴，神在今年啊2015年这个特别的时候啊，派赖田慈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啊，有他美好的旨意啊。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约珥书的预言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要用啊他的圣灵啊浇灌凡有血气的啊。我们所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就是这个末后的世代，就是基督要再来的世代。这个世代圣灵要大大的浇灌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在2015年，就是5775年的时候啊，那天慈牧师啊和师母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啊，要把这个圣灵的这个浇灌啊带到我们的当中啊。我们的信仰啊是一个历史的信仰，也是一个启示的信仰。啊，我们相信圣经，我们也同样的相信圣经所记载的圣灵啊。所以呢，我们过去啊听圣灵听得很多，但是我们经历的圣灵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知识比较多，但是我们的这个经历啊比较小，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也就比较小啊。所以呢，我们的头比较大，但是呢身体比较小。啊，这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的。那么我们的身体，属灵的身体怎么样长大呢？啊，跟我们的头是匹配的啊。那么一个秘诀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经历圣灵。所以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赖田慈牧师。
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们很兴奋吧？是不是很兴奋？你们这3天的聚会里面，你们心里面想要得着什么？想要得着更多的圣灵，对不对？更多圣灵的恩膏，也进到圣灵的恩赐里面，对吗？对吗？我相信你们一定带着一个期盼来到这个教会中，特别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啊！感谢主哈，你们今天晚上 来的你们有福了，我相信神不会让你们白白的来，让你们今天一定会有所得着，就从得着你过去所没有的啊！我不知道你过去所没有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今晚上你会得着。不过我今天晚上这个题目是非常的长，如果要讲我要讲四个钟头，但是呢我知道我只能够讲差不多一个多钟头，所以我把它浓缩浓缩啊，内容是很丰富。我这个是一般来讲我是培训的时候慢慢的跟他们解释，慢慢的跟他们讲解，让他们真的能够非常的了解，然后再去经历它。所以啊，今天晚上我这样子，等一下我的题目叫用圣灵施洗，我会把这个题目做我的重点。但是在我分享这个题目之前，我先有一些的这个引言。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六章那里提到说，我们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开始学习真理的道，真道的时候有一些开端的东西，这些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应该要了解的。在那个开端里面谈到了大概五六件主要的事件，那其中有一件谈到各样的洗礼，各样的洗礼。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心中，你们想到各样的洗礼的时候，你想到圣经里面到的洗礼到底有几种？你们猜一猜看，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洗礼有几种？一种、两种、三种、四种、五种，还有没有？有几种？有几种洗礼？多少？五种。好，感谢主。有没有人猜三种的？三种的。好，有没有人猜两种洗礼？好，我解释一下。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悔改的洗？有没有？悔改的洗是谁先开始传讲的？是施洗约翰传讲的，对不对？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说那个就是悔改的洗，有没有？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在约旦河里面也一样的传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也在约旦河里面给人家施洗，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施洗并不是近日教会，并不是加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们是因着悔改而受洗。悔改的意思就是把他们的心开始转向了神。从前我们的心是向着世界，向着自己，向着黑暗的权势而活的，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有一位神，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神，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不能见神，我们必须要回转，我们要悔改，不但是懊悔，不但是认罪，而且还要离弃罪，这个叫做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totally turn away，180度的转向我们过去的生活。这一个悔改的洗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的第一个关口。如果你信耶稣到如今，你觉得你都还没有为着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痛悔哀哭，为着罪愿意厌恶这个罪而转向圣洁的神的话，那么这个关口可能你还够得不深。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之后，信主之前，如果在这一个悔改的这个关口，你真的是经历到了，你以后你所走的道路的方向就很准确。这是第一个洗礼。第二个洗礼是什么？第二个洗礼是什么？圣经说重生的洗，有没有重生的洗？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讲到重生的洗？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有重生的洗，对不对？有重生的洗，重生的洗意思就是说宝血的洗，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讲到宝血的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的宝血来我们洗。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的罪怎么得到解决呢？圣灵就会引导我们，指示我们说要靠着耶稣的血，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就是重生了。当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我们接受耶稣的宝血了，我们这一个人就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了。 耶稣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内住圣灵的内住了。所以宝血的洗礼使我们成了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信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的宝血有赦罪的恩典，这个叫我们重生。所以我们有个悔改的洗，有一个保险的洗，保险的洗等于是重生的洗，是一个洗礼，只是两种不同的名称。那第三个就是水的洗礼，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要受水洗，对不对？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还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经历了羔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楣门框上，所以灭命的天使经过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家就没有任何的死亡，因为有宝血的遮盖。但是如果他们免去了这个灭命天使的死亡，他们没有离开埃及地的话，他们仍然会受到法老王的辖制，他们仍然会成为埃及人的一个奴隶，会成为埃及人奴隶。所以他们必须要出埃及。那出埃及有一个关口，就是他们必须要越过的，就是要经过红海。红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原理在海里，他们受洗归入了摩西。所以今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水洗里面，我们归入了基督。在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受洗，我们归入基督，我们加入了教会，我们就脱离了这个罪恶的埃及，脱离了这个法老王的辖制，我们开始进到旷野，可以成为君尊的国度，可以开始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一关也是很多人，他们虽然是信了主了，但是他们谈到受水洗的时候迟迟的不肯去接受，就是因为后面世界的那个吸引力还是很大，所以他们如果没有过约旦河的话，这个基督徒还是不扎实的，还是不扎实。所以已经有三个洗了，一个悔改的洗，第二个是宝血重生的洗，第三个是水的洗。接下来是什么洗？接下来就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这个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是施洗约翰先介绍说，有一位他比我后来，但是能力比我更大的，他来了。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施洗的，但是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他来了，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有没有圣灵跟火的洗礼？所以圣灵的洗是一个洗，火的洗是一个洗。好，我先讲火的洗，然后我们进到我们的主题，圣灵的洗。火的洗是什么？圣灵的洗跟火的洗两个常常是接在一起。为什么会接在一起？因为你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在旷野，因着不信的缘故，他们在旷野逗留了40年，结果他们的下一代，他们要开始进去得地为业，要进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要过的，就是过约旦河。过约旦河，所以过红海是水洗，过约旦河是受圣灵的洗。因为过了约旦河以后，接下去的就是属灵的征战了。耶稣要带着以色列百姓要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迦南斯坦这个地方为业的时候，是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所以那个叫做火的洗。火的洗是什么？就是各样的征战，各样的苦难。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立志要进前度日的话，就会经历许多的苦难。所以苦难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会经历的。但是要经历这个苦难的洗礼之前，神先预备一个圣灵的洗给我们。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洗，你就没有能力，你在征战中你就没有能力，在跟仇敌在那里挣扎中，当苦难临到你，甚至你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你就退缩，你就没有胆量。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就是为要为耶稣做见证，要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为耶稣殉道，为耶稣而死。所以基督徒要传福音，我们是用生命来传福音的，是用生命来传福音的。我一信主的时候不久，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触，我就有一个梦。我信主不久，我有一个梦，我梦见了什么呢？我梦见了我的同学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当我梦见这个梦的时候，我想这什么意思？后来我才明白说，你信了主以后，你还要为主受苦的，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信耶稣并不是万事亨通，一切都是兴盛。同样的苦难，同样的病痛可能会临到我们基督徒，但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我们不再害怕，我们不再恐惧。当如果我们需要为主殉道的时候，我们可以欢然接受，不会畏惧，不会贪生怕死。这是基督徒唯一跟世人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我梦见人家把我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就想那个时候我是靠着耶稣。后来我就把我的名字改了一下，所以我的名字是我自己改掉的。后来我就改成我的一个英文名字，叫做斯提凡。斯提凡，因为斯提凡是圣经里面头一个殉道者，所以我说主啊，从今以后我的名字消失了，我这个人消失了，我现在是新造的人，是一个人，所以我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斯提凡。斯提凡就是我的名字。我感谢神，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啊！我已经用了差不多五十八年了，我已经信主快60年了啊！15岁信主的，我现在已经超过75岁了，再过半年我就76岁了。师母也满，师母是5月1号满75岁，他也很快的啊，再过十几天就满75岁了，啊，顺便讲一讲哈，我们有两个儿子，后来又收养一个儿子，所以我们有3个儿子，有2个女儿，有3个媳妇，有2个女婿，有14个孙子孙女。对。我最大的孙女已经24岁，已经7年结婚了，所以再过一年，可能我们就曾祖父了，对吧？好，现在我们我想我还是回到，我不讲自己家里的事啊，我们还是讲圣经。好，我们回到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用圣灵施洗。啊，我先解释一下哈，用圣灵施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提多书的3章第5节第6节，你们可以看到吧？哈，这里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守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特别注意这个字哈，这个圣灵的洗是什么？这里说这是圣灵，这个圣灵的更新，就是圣灵借着主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特别说借着主耶稣来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他来了，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这个施洗者是谁？是耶稣基督，不是人。我们知道悔改的洗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亲自做的，圣灵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是从圣灵入门。然后呢，重生的洗呢，也是圣灵做的，圣灵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下面，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这个也是圣灵做的。所以一个人的重生，一个人的悔改，只有圣灵能做，没有任何人能做。我们重生都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然后水洗呢，是人的人给我们做的，是传道牧师或者弟兄或者姐妹给我们施洗，对不对？用水施洗必须要有人，甚至太监他给那个以索比亚的这个腓力给以索比亚的太监施洗的时候，他是一个执事，对不对？他说这里有水，我来受洗有什么妨害呢？所以那个是人给用水施洗。接下来就是用圣灵施洗，是耶稣做的，耶稣亲自用圣灵跟水跟火给我们施洗。所以经过苦难是耶稣许可的，所以我们不必害怕。基督徒当有苦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并不是应该要萎缩的时候，应该是勇敢的去面对的时候，因为那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因为人如果不经过苦难，不经过火的试验的话，我们跟罪恶就没有办法断绝。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经过苦难，目的是要我们跟罪恶完全的断绝，让我们恨恶罪恶，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用圣灵施洗，这里说是耶稣所做的。好，我们再来看哈，圣灵跟我们人的三重的关系。我想很快的，我来 go over 一下这个三重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第一个就是圣灵跟我们同在，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在约翰福音的14章里面，耶稣亲自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他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跟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这里耶稣讲到圣灵的两件的跟人的关系，一个就是圣灵跟我们同在。为什么耶稣讲说因为这个圣灵常常跟你们同在呢？因为耶稣身上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耶稣每一次工作的时候，他无论是医病，无论是赶鬼，无论是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都是圣灵跟他同在。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告诉我们说，他靠着耶稣借着圣灵和能力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一切被魔鬼所压制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不是带着神子的那一种的神性在那里彰显医病赶鬼，他是以人子的身份。他常常说我人子人子，他说我是人子的身份，但是带着圣灵的恩膏的能力，带着无限量的圣灵，他在那里医病赶鬼，在那里释放人。所以耶稣自己他是以人的身份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给我们立下一个侍奉主的一个好榜样，就是我们是以人软弱的人，但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力来医病，来释放，来传天国的福音。这是耶稣给我们立下的一个榜样。所以他说因为这个圣灵常跟你们同在，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圣灵就在他们的周围跟他们同在，这是第一个关系。然后耶稣在这14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也要住在你们里面，这是第二个关系。圣灵不但是跟我们同在，他也要进到我们里面，也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耶稣介绍圣灵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了解圣灵的话，你就是要读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这3章圣经，好好的读，再读过你都前书的12章、13章、14章，你就会了解圣灵是怎么一回事。圣灵到底是谁？圣灵到底能够做什么？我们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们再不会在真理上有一点模糊了。好，接下去我们看见，第三种的一个关系，这个同在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说到云柱火柱，在旷野的时候，日间有云柱， 晚上有火柱，那个就是圣灵跟以色列百姓同在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哈，同在的一个例子。再接下来就是内住，圣灵内住的内住的关系呢，在罗马书啊跟以弗所书都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如果基督的灵不住在你里面，你们就不属基督的。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跟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互相在那里竞争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才讲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他后来他说，感谢神，靠着基督，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胜过了，我就能够胜过了。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是靠着这个生命跟圣灵的力来胜过死亡跟罪的力。第七章讲到罪跟死亡的力量是多么的大，第八章讲到说，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这些旧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因为有生命跟圣灵的力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力要胜过死亡的力，这个圣灵的力要胜过这个罪的力，这个罪的力。所以很清楚的对比，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十四节说，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身上已经有圣灵咔盖一个印章，我们是属神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这个人不再属我们自己，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是把自己完全卖给神了，因为神用他儿子的宝血把我们买赎了回来，我们已经不再属自己了，而且他已经盖上 圣灵的印记，这个就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一个凭据，我们将来在神国里面，我们进到永世里面，我们是有产业的，我们是有产业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再接下去讲到所谓圣灵的喜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所读的说，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灵厚厚的浇灌，所以圣灵的喜，用圣灵的喜换另外一个名词，就是说圣灵的浇灌。我们说圣灵的浇灌跟圣灵充满跟受圣灵有很多，这些字是可以互相交替使用，但是有的时候是不适用，看讲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明白的。这个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这个我们会不会知道？会。这个就是像伊利亚在地上的时候，他所有的工作他是穿着什么？一件毛衣，骆驼毛的衣服。施洗约翰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也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是同样的，同样同一类的衣服。那一件的毛衣是预表着穿上圣灵，穿上能力，穿上能力，圣灵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外袍一样。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就是非常清楚的讲到这个圣灵的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读一下这个圣经。这是耶稣要升天以前跟门徒们聚集的时候告诉门徒们说，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所以这个是耶稣曾经说过的，说什么？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意思就是说耶稣升天之后的几天，就是几天，其实就是十天啊，十天哈 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介绍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 门徒们想要知道说，是不是这个时候主啊，你就要来把罗马帝国推翻掉，让我们以色列国可以恢复呢？门徒们是会错了意，他们以为是这个样子，以为耶稣升天了以后，那么就降就圣灵下来，这以色列人就得救了，不是这么一回事的。然后，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但非常重要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有很多人把这节圣经呢读错了，他们怎么读呢？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并要从耶路撒冷。”然后接着撒玛利亚，在犹太全地，最后到地极。其实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意思说要同时，并要在，并要不是从，比如是从，不是 from Jerusalem， 是要在耶路撒冷，也要在犹太全地，也要同时在撒玛利亚，要到地极。所以宣教的事工是第一世纪主的一个命令，那一个命令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就胜过撒旦的能力，是医病赶鬼的能力，独行其事的能力。这个能力如果不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天然人没有一点属灵的力量可以跟这些恶者、这些空中执政掌权者的恶者来斗的，我们斗不过他们的。但是感谢神，耶稣应许我们，他去了以后，他把圣灵降下来，我们就会得这能力。所以圣灵降下来，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得这个宣教的能力，让我们得这可以为主耶稣死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得这医病赶鬼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得这属灵圣灵诸般恩赐的那种彰显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是很浩大的，非常浩大的，感谢神，这是非常浩大的。他说你们就必得这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啊，再解释一下啊，这个用圣灵施洗，我特别要用这个字，叫做用圣灵施洗这个字啊。所以在英文说 baptism with the Holy Spirit， with the Holy Spirit。那个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那里有说你们都是借着一位圣灵受洗归日基督，有没有？所以有些人他们解释这节圣经呢，解释的跟圣经其实本意是有差错的。因为哥林多前书12章讲，我们都是接着一个圣灵，我们加入基督，这个是指我们重生的洗，圣灵带领我们用耶稣的血把我们洗净，使我们进入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都成为耶稣的肢体的一部分，这个只有我们重生的那个一个时刻我们做成的，就是我们的罪被洗净，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完成的。但是这里所讲的，这里我是讲的 baptism with the Holy Spirit， 用圣灵施洗呢，这个是耶稣做的，这个是耶稣把我们浸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所以这不一样。施洗者跟媒介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我们这里就很容易的就明白了。好，现在我们从圣经本文来看，什么叫做用圣灵施洗啊？最好的解释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33节34节，这两节圣经你一读了，你就完全很清楚的了解。这里说我先前不认识他，这是施洗约翰讲的话，只是呢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就指天父。他对我说，天父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什么叫做用圣灵施洗？就是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好，这个你们就这样子，我们很清楚了，对不对？这个圣经本文给我们很清楚了。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怎么说呢？那这个是耶稣讲，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要到这些地方去为耶稣做殉道者，去做见证。所以这个降临跟上面的一个降临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圣灵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是用圣灵施洗了。那你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听见的。好，我们从这两点 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样子告诉我们。所以用圣灵施洗是一个可以看见也是一个可以听见的一个经历。所以人家如果问你说你什么时候耶稣用圣灵给你施洗的，你听见了吗？人家看见了吗？你能不能很清楚的回答哪一天哪一日？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悔改的时候是1955年的3月4月间我悔改，然后我受水洗的时候是1955年的8月21号我受洗的，受水洗的。然后我受圣灵的洗是1956年6月23号的下午，我耶稣用圣灵给我施洗，给我降在我身上，这个日子我都不会忘记，我非常清楚，因为我听见，我也人家也看见。我等一下我再跟你讲这个到那个时候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好，这一个经历我先讲说，这个经历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听见的。第二个解释就是说，用圣灵施洗是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一个很清楚的经历，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如果你要说我被圣灵充满了，那么我要问你，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经历是什么经历？有没有听人家听见，你自己也听见，或者人家看见？有没有你的外面人家知道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那你就很难讲出一个比较 detail 的一个 story 出来了。好，那我们看见第一次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叫做圣灵充满的第一次经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说，但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第二章哈，会讲到第二章使徒行传，那我们就跳到那里去讲好了。所以刚才第四点就是用圣灵施洗就是圣灵的更新，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哈，我们已经读过了。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用圣灵施洗呢，是天父的应许，天父的应许，因为父神的应许是很重要。那父神有应许的事情，到了时候，神的灵真的，神的儿子来，就要用神的灵给我们施洗，我们会经历到。所以父神在约珥书第二章里面呢，其实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浇灌，很多的先知在预言。那最清楚的就是约珥书第二章的28节跟29节，在这两节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有的人读血气的啊，血气的或者血气的，我们台湾来的人习惯读血气的，我知道在国内是读血气的哈，就是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其实这一节的那个应许 是包括耶稣升天之后一直到耶稣再来这段时间叫做以后，所以这个以后或者是末后的日子时间是非常的，在我们看好像是很长，但是在神来看几天而已，几天而已，因为神看千年像 一日一样。我们觉得说哇，我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神说才一点点时间，才一点点时间，因为神看时间跟我们看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他说以后，意思就是说当神的儿子升到天上去得着荣耀的时候，耶稣说当我得着荣耀了，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他说当我得着荣耀的时候，我的灵就要下来，你们的腹中就会好像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这句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降下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当耶稣得着荣耀，就是耶稣升到高天之上，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右边的时候，就把父所应许的圣灵差遣下来。而这个应许是父借着众先知老早预言的，在约珥书那里就告诉我们了，说将来这个他的灵降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说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在他的儿女们的一个身上。那以赛亚书，以赛亚也是预言告诉我们说，32章15节说，等到圣灵从上面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这个旷野就要变成肥田，肥田就要看如树林，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会更新一步，会更高一层。我们这个本来的这个干旱的旷野的地方，不能种植任何东西，不能生产东西的，我们这一块田地啊，哥林斯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所供种的田地，我们这个田地从旷野变成肥田。如果你本来就很有本事，很有才干，你是一个肥田，这个肥田要看如树林，就更高一层了。所以说圣灵的这个浇灌对我们是有极大的生命的更新和变化，但是我们人需要什么条件，我们才主耶稣才会用他的灵来浇灌我们呢？其实以赛亚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我要用江水浇灌渴渴的人，就说你渴渴吗？你渴望被圣灵充满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你是一个渴渴的人，那么神就是要用他的灵来浇灌你，浇灌渴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你会不会觉得说我很干旱，我属灵的生命里面好像我应该有活水的江河从我的腹中涌流出来，但是我涌不出一滴水出来。当你这个江河，这个枯干的江河一滴水都没有，你就是条件，你自己知道我是需要，我这个地方干旱，我需要。所以干旱渴渴，然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是，我们是一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我们都符合了。我要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流树啊。这里 很简单的哈。好，我想这个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什么在用圣灵施洗了。那个下面的两小段呢，这个跟我要跳到第三大点的，就是说第三大点的这个目的跟结果，我跳到那边去。第三大段里面的第一栏啊，目的跟结果，约翰福音7章38节39节。耶稣这里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圣灵还没赐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先讲将来他得着荣耀的时候他要把圣灵赐下来。在接下来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五节第八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们这个就越过去。好， 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例子，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很快的，我们大概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我讲完以后我就要来帮助弟兄姐妹来经历。我们先从圣经里面的这个用圣灵施洗的例子来看，我们先看最精彩的一段，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我经文大概是没有打出来的，经文没有打出来，经文没有打出来没关系，大概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经文。这时候五旬节到了，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门徒们聚集在一处，忽然间有大的响声下来，如同一阵大风吹过，如同一阵大风吹过。于是有接着下来就说，有这个有如同火焰一般的舌头落啊，这个有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哈。所以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我们知道再过几天哈，4月24号就是五旬节了。5月24号，对，不是4月24号哈。这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的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接下去我们就说了十几种的话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前面看哈。那个在经节里面，在刚才打的圣经的经文里面，五旬这个第二章的经文里面，好啊，刚哎这里好，第一节开始，好，五旬节到了，这是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天，耶稣复活，在地上有40天的时间向门徒们显现，来教导他们，给他们教训很多关于天国的事，有很多都是没有记下来的。然后耶稣升天以后第十天，正好是五旬节那天，门徒们聚集，差不多有120个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包括耶稣的兄弟也在里头，有大约120个人。圣经说，门徒们聚集在一起有10天的时间，耶稣从升天，他就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回去等候我父所应许的圣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第八节就说你们就必得着，第一章的第八节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于是这些门徒们回去那里，就在那里同心合一的祷告，到了10天，就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们还是聚集在一处。他说忽然间从天上有一个大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然后呢又有舌头如同火焰落在他们的个人的头上。我就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如同一阵大风吹过，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大风吹过，你们都有被大风吹过吧？有在外面被大风吹过吧？暴风雨当中被大风吹过，有没有碰到大风被吹过啊？这感觉你们都还知道吧？还知道啊？好，我就解释一下，那一天门徒他们是在屋子里面，他们不是在外面，他们是在屋子里面，那个响声是忽然间下来的，那个大响声下来的时候呢，又好像有大风充满他们的房子，大风充满一个房子，你们很难想象什么叫做大风充满一个房子，有没有人可以想象多大？不太容易的。我有一次有经历，感谢神。我这一次经历是在89年的时候，我是66年被圣灵充，1956年被圣灵充满，到了89年，我从那一天被圣灵充满，一直到89年，我就感受到什么叫做大风吹过。我先讲我这个在56年的时候怎么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信主以后，信主8月受洗，到了12月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位老牧师 70岁，那时候我以为他很老，其实现在我用他比起来不老，还很年轻。感谢主，70岁不应该老，70岁应该还很年轻啊，还很年轻。那他就来苗栗接那个工作。那我是在芬兰国的宣教士带领下信主的，所以我信主是在武训节的教会林恩的教会信主的，所以我的根是从林恩的教会开始信主成长的。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林恩教会。人家告诉我说，牧师你是不是林恩教会，我说是，我是林恩的，我是说方言的，我是医病是赶鬼的，这就是我的专长，我是靠着圣灵工作的，你们要给我怎么样给我挂牌子都没有关系，哎，都没有关系，我就是依靠圣灵，我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从65年开始，五六年开始，我被圣灵充满。我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我已经等了半年了。这位牧师在1955年12月来到苗栗，就告诉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一直用方言祷告，撒罗玛撒撒撒撒撒撒。我说撒罗玛撒什么？撒罗玛撒什么？我就是想要羡慕那个牧师的那个灵恩的祷告，因为他在1913年呐、就在中国的昆明的亚都兰孤儿院里面带下中国第一波圣灵的浇灌。你们如果有看《天外异象》这本书，你们大概就会知道贝开文牧师。贝开文他是美国人，他21岁。到中国，他现在已经120岁，好像是120岁了。他21岁哈、就到了到他是1913年，大概是1913，大概1890年出生的哈、所以他21岁他就到中国昆明。他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呢，没有果效，2年来都没有带一个人信主，非常的灰心丧胆。回到旧金山，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跟神在那里说：“神啊，我已经出去做2年的宣教，怎么都没有一个人得救，怎么办呢？我这样子下去，我再也不能做宣教士了。”然后就在旧金山的这个街路马路上，圣灵浇灌在他身上，他倒在地上，在地上打滚很长的时间，然后开始说方言。从那时候开始，他知道神已经给他能力，他回去中国。回去中国的时候，他开始在昆明的街上把那些乞丐，把那些孤儿，没有人要的孩子，开始一个一个的捡起来，然后从他家给他们洗澡，给他们吃东西，给他们受教育，慢慢就成立了一个亚都兰孤儿院。后来圣灵大大浇灌亚都兰孤儿院，比这个山东大复兴还要早，是中国第一波的圣灵充满，就是这个贝开文牧师带下来的。那这位老牧师就带到苗栗我们的教会做我们的牧师，所以我的灵恩的根是很深的，很深的。现在世界很出名的一个神所用的一个海蒂贝克啊，贝海蒂牧师哈，他就是贝开文的这个孙媳妇。那所以贝海蒂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深的，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没有分开过，我们常常一起同工，我们常常一起侍奉，看见神迹奇事，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是从这一次背景里面，我们他告诉我们圣灵充满说，我们那个时候找了10几个孩子啊，我们几乎是礼拜一到礼拜六上课时间，下课以后我们就到教堂里面去祷告。我们祷告了半年要被圣灵充满都没有。因为我那个老牧师很奇怪，他也不来看我们，他自己在家里，我们自己把礼拜堂门打开来，我们自己就在那里疯狂的祷告，祷告了半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直到1956年的6月23号，有一个奥斯本牧师，他的一个同工到了竹南来培灵会，就讲圣灵充满。那时我坐在左边的前面的第三排，我就非常渴望，我的双手举起来，热烈的大声的在那里祷告，大声的呼喊，圣灵哗一下子降临在我身上。我的感受是全身发热，然后我的手发抖，我的汗从头上冒下来，这个整个头发都直起来。在我后面的一个芬兰国的牧师说：“哇，赖弟兄啊，你的头发都站起来了。”我说：“是吗？” 哇，我真的是很兴奋了、啊。我说我已经跟主说了，主啊，你的圣灵不充满我，我都活不下去了。我一定要被你的圣灵充满，而且我要改变我这一个人的整个的方向。因为我信主以前，我对人生我没有任何的伟大的任何的理想和目标，我只想将来开一个脚踏车店，跟人家补轮胎，谋一个生活，我就觉得很满足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因为我出生在很贫穷的农村长大的，我12岁都没有穿鞋子的，都没衣服穿了，我衣服都是破的，妈妈给我补来补去，前补后补，上补下补，哎呀，真是不得了啊！我的人生是没有任何的盼望，乡下的农村的孩子啊。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觉得我不一样，我觉得我是永生神的儿子，哇，我的阿爸是了不起的，全宇宙所有的一切的所有东西都是他的，我是他的儿子，哇，我觉得我这个人不一样了。我后来我就跟主，主啊，你要给我能力啊，因为我羡慕要到世界各国去传福音啊。所以感谢主啊，因着这渴慕，在那一天圣灵降下来，我第一次说方言，我说了10几分钟，说到满身大汗。从那天开始我一直说方言，我说了60年的方言了，我天天都说方言。我觉得这是很平常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啊，因为我们有灵啊，我们有悟性啊，我们的悟性，每一个人基督徒都悟性会祷告，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灵啊，灵应该会祷告的。哥林多前书14章告诉我们说，你若是用方言祷告，就是你的灵祷告啊；你若是用方言歌唱，就是你的灵在歌唱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用10章颂词灵歌，要用方言唱啊，要用灵歌啊，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哥罗西书3章也是告诉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你的心里，然后用10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都是讲我们敬拜神要用灵啊，因为神是个灵啊。如果我们的灵都不会祷告，我们灵都不会歌唱，你怎么真正用心灵来敬拜神呢？我都想不通啊。所以我就明白了，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悟性要祷告，我们常常做一个翅膀的鸟，我们唱歌只是悟性在唱，灵不会唱，我们做一只脚的鸟，我们常常就是悟性会祷告，但是灵不会祷告。一只脚你想多辛苦啊，一只脚你能跳多远啊，一只手你能飞起来吗？不能，我们的头脑也告诉我们不能。所以我们有很多传统的教导真的是对圣经有一些误解，因为对误解人就不知道怎么去渴慕啊。如果你真的明白，你就知道，哎呦，我有灵啊，对啊，我的灵应该要会说话才对啊，我的灵也应该会歌唱啊，因为神是个灵啊，神需要用灵来跟他沟通，用灵来跟他歌唱啊。那你就明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如此啊。所以那个无休节那一天，那一阵大风吹过，我在89年的时候，我怎么经历呢？那一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常常请一些很有恩高的灵恩的讲员来讲道，来陪灵。那一天那个陪灵会完了以后，我家里常常接待传道人，给他们有一个房间给他们住的，我就去睡他所睡的那个床。我想这个床一定很特别，因为这个传道人很特别啊，所以我就下午我就去睡他的床。因为我听见在台湾有一个叫做侯小姐啊，有一个叫做侯小姐，是以前尼托森底下的一个大将，一个侯小姐，她是传圣灵充满的，只是被她的那个另外一个同工把她排斥走了啊，被排斥走了。这个何小姐听说她在这个石门水库那里有一个张弟兄的一个房子，她睡在那里的房间，很多人睡在她的床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说哎，那这个非洲这个牧师的床很有圣灵恩膏，我来去躺一下。然后我下午一点钟我就躺在那里，忽然间 我就听见一个大的响声，然后我感觉到像大风吹过，所以我感觉到大风充满这个房子是什么味道，那个整个房间就是风在转，从上面转到上面，上面转到下面，再一直转，而且很温暖。我在那个感觉里面说，哇，这个就是吴秀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个感觉，那个叙述我现在终于经历到了。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的整个的身体飘起来，被风，被这个圣灵的风飘起来，然后飘到空中，这样子风一直一直旋转的时候，在我的灵眼，在异象里面，我就看见耶稣向我显现。我说，哇，我第一次，主啊。那时候我的心里面很满足，很满足，但是我又想，那可能是个梦啊，可能是个梦啊，梦中见异象。不过所罗门也有梦中见异象啊，也是很好。所以我就想，我刚才一定是可能是做梦啊，可能。所以我就赶快起来，我就用冷水把我的脸洗一洗，洗精神一点。然后我就跟主说，主啊，如果刚才那个是圣灵的话，现在我要经历一下，我现在不睡，我现在只是去躺，我是醒着的。所以我就躺着，我在那里祷告。忽然间同样的大响声下来，同样的风，只是这个时候我的身体没有被吹起来。然后我就在那个感觉里面，我印象中看见有两只大的手从天上下来，抓住我的这个手腕，抓住我这两只手，然后我想要伸过去把耶稣的手抓住不让他走，但我一抓他就消失掉了。这是我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所描写的如同一阵大风吹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觉得这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感谢主。好，好，这个大家，我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舌头如同火焰，舌头如同火焰落在每一个人头上。你知道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舌头的地方哈，有很多地方哈，除了箴言讲舌头以外，还有雅各啊，雅各书他们讲的舌头，他说舌头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啊，是不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是会说大话啊，这个舌头就是生死都在我们的舌头的舌下，所以舌头是非常厉害的，是不止息的恶物，而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燃的那一种，所以舌头要小心。所以圣经说没有人能够制服他的舌头，啊，他说没有人能够在话语上不会有过失的，人人都会在话语上会有过失，我们会说夸大的话，我们会说骄傲的话，我们会咒诅人，我们舌头这个真的不止息的一个恶物。所以圣灵来他就是要制服我们最难制服的地方，我们舌头自己制服不了，圣灵要来制服我们。所以圣灵就把一个舌头放在我们个人的头上，然后燃烧我们，让我们舌头好像被火点着一样啊！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啊，他说好像火在我的舌头里面使我快手笔，在那里描写东西哈，就讲到我们不能控制的地方，神就可以来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舌头，让我们不至于以后成为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所以感谢神，所以圣灵来一定会触动我们的舌头。你们有被圣灵充满的人都知道，当你开始说方言的时候，你这个方言是圣灵带动你的舌头在那里发出来的声音啊，是那个是很奇妙的，就是很奇妙，你怎么形容我也很难说，但是你自己说了你就会知道啊。我等一下会介绍你们几种 这个被圣灵被圣灵充满的这个几种的模式哈，有多少人几十年来的这个摸索里面呢所摸索出来的这些属灵的一个经历哈。这个灵恩其实在近期里面呢，在经历是在1902年开始到1906年在艾珠萨街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好，这个我先就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我简单讲几句就好。使徒行传第八章就是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去，那是离五旬节只有8年之后，然后撒玛利亚城里面整个城翻动起来。为什么？因为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奇事，很多很多病得医治，瘫子行走，哑巴说话，各种神迹发生，整个城都轰动起来，甚至行邪术的西门也都信了主。但是他们虽然是信了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受圣灵的洗，你知道啊，是腓力有神迹，但是那些基督徒没有。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了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就差使徒约翰跟这个约翰跟彼得去了撒玛利亚，去为他们按手，叫他们受圣灵。因为什么？圣经说，因为他们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受了水洗，他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所以有些人说，当你受了水洗的时候，你也同时受了圣灵的洗。圣经并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明明撒玛利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奉耶稣的名受了水洗，信了耶稣，他们也看见了神迹，但是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所以使徒才要从耶路撒冷差彼得约翰去为他们按手。于是他们受了圣灵以后，那行邪术的西门看见，哇，他们一按手就有圣灵降下来。这个西门就拿钱给彼得说，西门呐，也把这个恩赐给我，让我以后所按人也可以被圣灵充满。西门说，你跟你的银子都一同灭亡吧，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金钱买的。所以受到了责备哈。我们知道这撒玛利亚的情形，我们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我们就知道那时候西门彼得在约帕被这个哥尼流邀请到哥尼流的家里去。因为什么？因为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他见到异象，说你要去约帕去找称呼西门彼得的来，他们会把这些生命的道告诉你。而西门这个彼得他也在那个同时间里面在那个楼上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一块布四个角吸下来，里面有四足的走兽，你听见神的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个不可以的，这个是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三次如此，然后这个异象就收回去了。彼得就知道说，哦，神所洁净的东西，意思就是说神也要把这个恩典要给外邦人。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彼得就到了哥尼流的家里去。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第十章44节那里开始记载说，当彼得一开讲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是离五旬节有差不多有10年。于是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啊。接下来在使徒行传第19章到了以弗所的教会，有一次保罗他们旅行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碰见了以弗所的这些信徒们，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也没有听见过有关于什么叫做圣灵的事。他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他说，哦，我们是受了这个约翰的洗啊，约翰是一个悔改的洗，那你们还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保罗就为他们按手，于是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啊，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有无数的例子。我要讲这个例子的话，这个几十年来太多人在我们帮助的人起码上上万人从来没有经历圣灵充满，但是当真理给他们讲清楚他们渴慕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有很多是现在传道人，这样传道人，感谢神。今晚上 你们都渴慕，你们羡慕要的话，今天晚上十五分钟的时间你们也可以经历到。有多少人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哎呀，我太开心了，我看见你们那么那么渴慕的话，我这个今天晚上你们有个心志，说主啊，我今天晚上我一定要经历到，因为这个应许是给我的，是给以后只要耶稣升天一直到耶稣再来这一段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在这个神要蒙恩典的这一群人的这个数目里面，所以你们都可以得到。我们只用十五分钟的时间，十五分钟时间，然后我最后大概请你们一些人起来做见证，讲说你刚才的得着的一个经历，这样子哈，我们很实在的。好，好，我现在告诉你们怎么做。凡是你们有渴慕的，你们现在先里面跟神说，主啊，若在我里面有什么黑暗，有什么隐藏你所不喜悦的误会的东西，思想意念，或者是我所在罪恶当中的一切事情，求主耶稣洁净我赦免我，用耶稣的宝血洁净我赦免我赦免我，求神鉴察我们的心。很简单，你能够想到的你跟主说，你想不到的你就说，主啊，我想不起来，我有很多，我真是需要你，需要你的宝血，在你的宝血里面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孽。这是第一点，你现在就可以做。在接下来你就跟主说，主，我渴慕，我很羡慕要被圣灵，要用圣灵施洗，求你用圣灵给我施洗，给我能力，我愿意为你做见证。我们得这能力就是为了要耶稣 为耶稣做见证。然后你跟主说，主，我愿意为你做见证。然后你就是开口，开口跟神要。那至于怎么开口呢，我把这个灵恩里面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各种的比较 popular 的一般的人经历圣灵充满的这个几种的经历啊，稍微解释一下。有一种人哈，就是我们知道有圣灵充满，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圣灵浇灌这件事情是耶稣做的，那么现在你就是说直接跟神呼喊圣灵降在你身上。当你呼喊的时候，有的人是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我以前最古老的方法。我以前因为好像有宣教师，我听见他们这么做，我就跟着这么做，我就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喊了半年，最后呢，最后神怜悯我，在我根本就没有意识要怎么喊的时候呢，就一下啪圣灵下来。当然有些人说最好没有人按手，我那时候是没有人给我按手，没有人给我按手。但是这圣经有一个例子，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没有人按手，那彼得在哥尼流家里也没有给他们按手，彼得正讲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我也曾经在北京几个地方，我讲到一半圣灵就啪一下子就几个人就开始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就不能讲了，一下子全部的人就开始说起方言出来了，那我根本就没得机会给他们按手，他们就已经说了。那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也很多时候彼得去按手，约翰去按手，使徒去按手，保罗去按手，但是他们按手的时候说了什么话，怎么样按，圣经没有解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之间可以去揣摩去揣摩。那我碰到有些宣教士，他给人家祷告说猛力的按你的头摇，有的人有的人张你的嘴巴，有的人打你的背，有的人捶你的胸，各种各色花样都有，但是每一个好像都 work， 就somebody works， 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他会得着。但是后来呢，我有一个台湾的一个非常讲究灵恩的一个老弟兄，他姓盛啊，德盛啊，这个丰盛的盛啊，那个盛，一个盛弟兄， 大概是在1971年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时候我第一次 来到美国没多久，他就告诉我，他说弟兄，其实圣灵充满了，说方言很简单，只要一个人渴慕就凭信心说就好了。我当时我哦了一下，哦，还有这个凭信心说的。那时候我头脑里面我老是对他的这个解释我有一点，但是他认为是这样子，而且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我这个给我在脑子里面搞了差不多有30年了，搞了差不多有30多年了，我还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后来大概我想这个最近将近有10年来我发现，哎呀，这个是最 workable， 最容易经历到圣灵充满的一个，就是用信心，凭信心。很奇怪属灵的事情不需要用头脑去分析，就是用信心。所谓的神要让我们的悟性说话，就是不让我们的灵祷告我们的灵要祷告就是凭信心祷告。因为悟性祷告也是人家要教对不对？有没有人教你悟性祷告？你要奉耶稣的名你要说天上的父或者是阿爸或主耶稣，然后怎么祷告完了以后奉耶稣的名阿们这很多人这样子告诉我们不是吗？在悟性祷告，我们也是听人家怎么祷告，然后我们就学人家这样祷告，我这样学，我是学来的对不对？悟性也是要学习那属灵上难道就不需要学习吗？后来我想有道理而且属灵上学习是用信心完全是 by faith。因为罗马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是从信心入门，靠着信心往前，靠着信心结束的。基督徒整一生属灵的经历都是用信心进入的。那后来我就 figure out， 哦，原来用信心就是这样子那么就是说，圣灵在五旬节还没到的时候，因为圣灵还没降下来，所以门徒们要在那里祷告等候圣灵降临，对不对？但是五旬节2000年前已经早就圣灵降下来了，到现在为止圣灵有没有收回去没有圣灵一直在这地上嘛，对不对？所以从前他们要等，现在圣灵已经在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了神的道了，那现在你就是凭信心去经历他，因为你里面也已经有神的灵了。然后求耶稣用圣灵来膏抹我们的话然后你很容易的就可以用你的灵开始学习讲话。起先是这样子，你 by faith， 你就是开始张口，开始一张口，你不要去思考它，完全不用思考，用信心张口就是渴慕，然后你就说，你的灵开始说话。那你说到什么话呢？你不要管，你就是不要说普通话，不要说你的家乡话，不要说英文，我就是这么简单告诉你，不要说你会讲的任何话，不要讲英文，不要讲任何你学过的话，你就讲从来没有说过的声音，从灵里面用信心发出来，把你的手一按，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砰，声音就出来。这样你们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吗？这是 work， 我跟你，起码今天你们要的人，我告诉你，70%以上都可以。都可以这么说，你们的灵一定会开始说话。从今天晚上开始说，以后你用方言祷告非常easy，一开口方言就出来，就这么简单。这样知道了哈？好，现在你们就坐在你们位置上，你们把你的双手举起来，好像要跟神领受这个 gift， 这个祷告的语言的 gift， 也是耶稣今天晚上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个 good opportunity 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告诉你，不要怕羞，你不要管你左边右边是谁，前面后面是谁，不要管他们，你就想我现在是坐在耶稣的前面，我要耶稣给我施洗，用圣灵给我施洗，然后你用信心我现在做一个简单祷告，祷告完以后我说一二三，你就大声的说从来没说过的语言，就把它说出来，这样子 你就会知道。然后你开始说了，你觉得说你是用信心说的，等到你说了几句以后，你就发现你的舌头开始有像火一样在搅动，那个时候是圣灵在搅动你，那个时候不是你自己了，那是完全圣灵在带动你的舌头在说话的，那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巧妙，非常的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乐，甚至你都不愿意停下来啊，人家不愿意停下来。好，我做一个简单祷告。主耶稣，在这里有你自己的孩子们，他们已经听了关于用圣灵施洗，就是你所做的这件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也向你承认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的过犯，我们也相信你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和一切的过犯。主啊，连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是显而这个不知道的这些罪孽，你都可以赦免我们，也求你来赦免我们，也求你来洁净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渴慕，渴慕让我们的灵可以发出声音，来用我们的灵来向你祷告，把这个祷告的方言赐给我们，接着也把各样属灵的恩赐也赏赐给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真是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现在说一二三，说好苦那拉嘎因达拉巴西托诺罗哥有苦那嘎萨卡拉巴因达拉巴伊玛有苦那拉嘎因达拉巴耶塔拉巴萨卡拉巴因达拉巴伊玛有苦那个西托罗波索哥奥萨拉巴伊玛亚卡那拉嘎因多罗波有苦那拉巴萨卡拉巴因达拉巴伊玛有苦奥萨拉巴辛达拉巴伊玛有苦那罗哥有苦那个西安达拉巴哈萨拉巴伊玛亚卡那罗哥有苦那个西塔拉巴萨卡拉巴安达拉巴伊玛亚卡那拉嘎亚卡那个萨卡因达拉巴伊玛有苦那个奥萨拉巴伊玛亚卡那个萨卡拉巴辛达拉巴因达拉巴伊玛有苦那罗哥有苦那个奥拉拉拉拉巴萨卡拉巴辛达拉巴伊玛亚卡那拉嘎奥萨拉巴伊玛亚卡那罗哥有苦那个西塔拉巴索哥因达拉巴哈萨拉巴伊玛亚卡那罗哥有苦那个萨卡拉巴辛达拉巴因达拉巴伊玛亚卡那拉嘎亚卡那个萨卡拉巴辛达拉巴奥萨拉巴伊玛有苦那罗哥有苦那个奥拉拉巴萨卡拉巴辛达拉巴伊玛亚卡那拉嘎安巴拉巴伊玛有苦那罗哥有苦那个索哥罗巴哈萨마야카라가사카라바신다라바엔다라바이마요코노라고요코노고소코연다라바하사라바이마야쿠카라바사카라바신다라바호소라바이엔다라바이마야카라가사카라바이엔다라바호소라바이마야카라가사카라바엔다라바이마요호소바비바바스코노고이가고로호소라바이마야카라가산다라바엔다라바이마야카라가연다라바오라라라라바이마요칸다라바이마야카라가아사라바이마요코노라고요코노고소코연다라바이마야카라바안다라바이마요코노로고이코코연다라바사카라바이산다라바에라바사카얀다라바이마요코노로고하사라바얀다라바이마야오사라바이마야칸다라바이마야코노고오사라바야카라카사카바바바야도로바시키연다라바하사라바이마요콘다라바이마야카라카하사라바이마야코노고소고요코노고시다라바얀다라바이마요한다라바얀다라바에마라얀다라바이바토코요코노고오사라바이마야칸도보이마요오사라바이마야카라가신다라바에다라바사카얀다라바얀다라바시기얀다라바오사라바이마야칸다라바이마야카하사라바이마얀다라바오라라라라바시타라바얀이나라고요그러고시도라바얀다라바이마야칸다라바이마야카라바오사라바얀다라바이마야카하사라바이마얀다라바에라바소코바바이코요그러고시타라바언다라바이마얀다라바시타라바얀다라바에라바사가얀다라바이마요그러고에라바사가얀다라바이마야카라가얀다라바안다라바이마요그러고시타라바얀다라바야라바사가얀다라바이마요언다라바얀다오라라라라라바이마야카라가언다라바이마요오사바엔다라바이마야칸다라바엔다라바이마요크라가신안다라바이마요사라바에라바사카얀다라바이마야카라가샨다라바엔다라바이마야칸다라바얀다라바아라바얀다라바호사라바얀다라바아코나라바샨다라바이마야카오사라바이마요온도라바히온도라바오라바얀다라바이마야코라가얀다라바신도라바이마야노아소라바힌다라바이마야카엔다라바이마야카라가신다라바오바바이안다라바이노로고요코로가시안다라바하라바사카이안다라바이마요코노로고요예라하소라바히타라바엔다엔다라바이마바바야코라가시안다라바에라바산다라바이마요코노로고
한 사람아 이마야 한다라바 에 라라라라바 이마여 코노로고 연도로바 오 바바비 한다라바 이마야 아라바사카라바 한다라바 이마야 그르바 에 라바사카라바 샨다라바 이마야 그르바 샨다라바 이마여 코노고 오 바바비 한다라바 이마야 한다라바 이마야 그 오라라라바 한다라바 엔다라바이 마야 사라바이 엔다라바이 마요크노르코 에타라바이 엔다라바이 마야카라바 엔다라바이 마야카 엔다라바이 마야카라바 아사라바이 마야카라바이 엔다라바이 마야카 오 사바이 함바바 아사라바이 엔다라바이 마야카라카 샨다라바 에라바 라라라라라라 오라라바이 엔다라바이 마야코라카 오 사바이 엔다라바이 마야카라카 에라바산다라바이 마야카나라카 엔다라바이 마야코 사바이 안도라바 이코로코 요코로코 시코 요코로코 소코 야나라바 아 바바이 마야코로코 시다 아사라바이 마야코로코 바야코로카 예타라바이 마야코로코 시야 아라바시 안다라바이 마야코로카 시카라카 샨다라바 아라바
사라바바바 사라바바바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Yesu, Yesu, Holabayandaraba, Kindarabahima Yakarabashandaraba, Enalabasakarabayandorobo Himo Yokorogoshitorobosoko, Abayandaraba, Hitsalabasakaiko Yondaraba, Enalabasakarabashindarabahima Yakarabashindaraba, Hassanalabayandarabahima Yakarabasanda.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现在要帮助在网络上里面在看网络的弟兄姐妹们哈，你们也是一样的哈，一样的用信心继续的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哦，可能那个样的了吧，耶稣罗波伊玛亚卡拉巴西塔拉巴山多过伊恩多罗波索多，哈拉巴山的哈利路亚，谢谢主哈，感谢主，有多少人第一次经历的，举一下手，第一次你觉得你的嘴。 嘴唇在那里受一些你听不懂的声音，或者甚至是，啊这个，啊你们举下手，我知道的，你们举啊，举高一点，举高一点，举高一点。OK， 第一次说的。OK， 感谢主，你不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第二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一次，第二次，啊第一次的，第一次的，在那里，第一次的。
是有没有两三个人出来做一下见证？你的感受怎么样？要不要出来？我的感觉就是，我也不知道，就说突然，这个话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感觉就是喉咙里就老想咳嗽，就这个种感觉，然后两个手有点发麻，就是。 就是这样，我想是不是？这是吧？反正你不是说自己会懂的话就是了。
OK，
弟兄，你是第一次、第二次吗？来，我看见你啊，你的。是第一次，但是今天是有感觉，有感觉就是我的嘴唇这个地方都是很有点麻，对对对。 我是在十几年在中国的时候，信主那时候一年之内有弟兄有姐妹跟我们按手，年轻人都讲方言，就是但是没有怎么特别操练，这么多年没有特别的去把重视的，今天我这第一次有这个嘴唇有麻的感觉，就是
OK， 我希望你们常常操练啊，谁要说，弟兄你要不要，谁你？ 隔壁挂领带的，你有吗？你今天有吗？现在是第一次吗？要不要讲一点？啊，讲啊，不要讲一点。那前面的那个弟兄，你老早有吗？第一次吗？ 今天是第一次吗？不是第一次，是已经有了哈，以前就有。那后面那个姐妹呢？你是第一次吗？这有，你是第一次，你来讲一下，你来讲一下。我是第一哈 ，OK， 哥，是呀呀，不要怀疑，信心做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们好像起先不太明白，但是我鼓励你们每天都要操练。每天都要操练，在灵里面祷告，在灵里面歌唱。明天教导你们怎么唱灵歌，好吗？怎么唱灵歌？哈，明天晚上还是早晨，你们要学唱灵歌。早晨啊，明天早晨 ，OK， 我带你们唱灵歌啊，唱灵歌非常美的，非常美。好，我就把这个会就交还给你们牧师。
我是在去年在美国的一个八月份在 Astronomers 就是造原子弹的那个山上面呢开一个会就是遇见了一个教授，就是陈瑞珍教授所以呢我就我知道陈瑞珍教授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所以呢我就去问他，就是说这个你认不认识谁这个可以带领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讲员他说我给你介绍赖田赤牧师。我说赖田赤牧师有什么特别他说我们教会一直只有一般人圣灵充满但是呢我们请了赖田赤牧师来，所以我们的教会全部圣灵充满。所以我觉得这个要邀请所以我们就邀请了赖田赤牧师来。所以呢我今天在这边听了，我觉得确实赖田赤牧师他的这个讲这个圣灵不仅是这个圣经能够讲得清楚，而且呢他自己的经历也讲得非常的真实确实让我们有了信心虽然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得着，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想一想，这个赖牧师他追求每天喊哈利路亚，要追求圣灵充满半年神在充满他，所以呢我们还第一次没有充满，不要灰心他的真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且方法也告诉我们了我们持续的渴慕就一定能够得到我原来就是说在这方面没有把握，这次我也信心有了所以呢我觉得有了这个信心就一定能够得着所以我简单的总结一下赖田赤牧师他今天为什么讲得特别清楚呢？他告诉我们圣灵跟人的这个关系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与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其实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灵就是代表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这一个奥秘派最追求的，这个奥秘派他就是追求神的同在，他只要有神的同在他可以付一切的代价只要有神的同在一切都不成问题所以这是奥秘派追求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圣灵的内住，这是福音派所强调的，福音派就是说你信主悔改信主，你只要信耶稣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你就重生得救了，这是福音派所强调的。还有圣灵的光照，他说你读圣经的时候读不懂圣灵会光照你，这是福音派从马丁路德开始就是这样强调的圣灵的内住。另外呢今天赖牧师他着重强调的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是主耶稣亲自用圣灵 来替我们施洗，他是施洗者。所以呢他讲的这一个是关系到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恩赐恩膏各方面是这一个方面他讲的这个是灵恩派所强调的。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实际上就把基督教这个三大派奥秘派灵恩派福音派就看到每一个派都认识了一面 啊，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这个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不仅讲得非常的清楚，圣经的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把这个简单的方法也告诉我们了。啊，即使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得到，我们只要相信他所讲的这些圣经的真理，我们自己可以去拉这些经文去读，我们按照他这个简单的方法步骤，这是圣经的应许啊，我们有个信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真的100%都可以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的那个舞蹈团队是不是要跟我们来跳一个舞蹈？我觉得这个舞蹈跟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圣灵充满，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正有一个正确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要得到圣灵的浇灌，接受圣灵的洗呢？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宣教。圣灵它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有一个奇特的感觉而已，不是的，它是为了宣教。如果我们只是为消费圣灵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感觉，那圣灵可能不会浇灌你。圣灵他浇灌我们，他是要为宣教的目的。所以呢，我们来有一个舞蹈，就是这个秦国兴起啊，我们感谢主。